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那么明白了基督的福音大能，那我们作为辅导员就要紧紧地抓住这个福音的核心，帮助当事人，让他的行事为人能够与他所得到的福音来相称。
好，那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姐妹呢，她有长达很多年很多年的婚姻问题，
很苦，
她也读了很多婚姻方面的书，也接受不少以心理学为本的这些啊辅导，但是婚姻的关系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有一次呢，她就听到以真理以福音为核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明白到，他突然恍然大悟，明白到说，过去他婚姻的问题是因为他缺少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
少了什么呢？
就是他缺少凡事陶足喜悦的心智，在他的婚姻里面没有所谓的陶足喜悦的心智。
哇，这个好像打开他的一扇很重要的心灵的窗户哈，他就很兴奋的把这个领受呢，跟一位专门从事婚姻辅导的姐妹分享。没想到这个姐妹听完了以后呢，就这样回答，这个夫妻之间产生冲突矛盾呢，你单单去思考怎么样陶足喜悦，哪里能凑效呢？言下之意，这个辅导呢，根本不相信福音是成圣的关键，他也不相信这个是神的大能，无怪乎呢，他去帮助别的夫妻解决问题的时候，要靠福音以外的策略，福音以外的技巧，福音以外的操练，福音以外的理论，福音以外的新发现来帮助别人。
刚才这个姐妹说，哎，单单思考陶足喜悦怎么能够在婚姻的冲突凑效呢？我觉得她这一番话很有代表性，
很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
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想，都是这样说的，说不定还包括传道人啊，不知不觉也是抱持这样的想法。生活一遇到问题，还是回到没有信主以前那个习惯啊。我们靠自救，靠世界上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但是却不愿意回到福音里面来，靠福音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自己。
这种把福音跟我接受福音以后的生活做切割的，实在是好可惜啊！因为你把神的大能跟你的生活切断了啊，恰恰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也就是早上王牧师也提到的经文啊，也是我们要引的经文，神责备他的百姓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他离弃了，自己很努力的去找一个池子，哇，好努力哦，结果找了池子，那个池子呢可以存水，哇，很高兴，就过了一看又漏水了，为什么？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
当我们明白福音的大能，我们的辅导绝不以福音为耻，
就不一样了。
我们总是要把目标放在引导当事人去思想神的心意，思想如何在每一个处境每个难处当中去陶足喜悦。
阿们。
引导人持续的被福音来改变。
刚才提到的这位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姐妹，哦，她知道凡是愿意陶足喜悦以后，她回家的生活就做见证。她就有一次跟丈夫吵得很不愉快，当下她就开始思想怎么样回应她的丈夫会让天上的爸爸看着会高兴啊？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开始想了。当她这样思想的时候，里面那个圣灵就说，想得好啊！里面的圣灵就 echo， 就阿们，就让她愿意心生一个乐意的心去对丈夫的敌对憎恶马上就软化下来，他们的关系很快就恢复。
然后在圣灵真理的光照底下呢，她想到哇，基督爱我这样一个悖逆他的罪人，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所有的罪孽他都赦免了。他说，我是不是也应当效法基督给我的恩典，把这样的恩典转过头来也给我旁边的这位配偶。想到这儿，他很快的他就愿意放下一切本来对丈夫的不满跟苦读，很快就跟丈夫和好了。然后他就很兴奋，他说， 哎呀，我真的是在自己的婚姻当中经历了福音的大能。
感谢主。关于福音的大能啊，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 D.L. Carson 他曾经讲过一段话啊，蛮重要也蛮好的哈。他说，我们就总要记住，我们被救脱离的正是我们自己。
这个如果你掌握住了，你在辅导当中你的方向不会偏离啊。你要知道怎么去带领人，你一定要知道是这一个福音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自我专注，爱自己，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能爱神，不能爱人如己。我们被救离的总是我们自己。
偏离福音核心的辅导，总是把怪罪环境，怪罪原生家庭，怪罪这个这个那个，从来不会去怪说当事人你有需要改变的地方。但福音的大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要被救脱离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
卡森还继续说，他说，如果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那么福音的大能一定要有效的消除罪的对我们的捆绑。如果我们远离的神，福音的大能一定要使我们与神和好。
他又说，如果我们彼此疏远，福音就一定要我们彼此和好。
如果我们在道德的方面是软弱无助的，福音一定使我们得着能力来行神所喜悦的事。
如果我们拜偶像的心本身就是无止境的关注自己，不把上帝当作上帝，福音就要使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回神所配得当得的荣耀。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所以 Carson 这一番话其实就是我们辅导员在做辅导的时候要设立的目标，因为他讲的这句话，这些话正是福音大能所要改变的，也是我们辅导员在当事人要带领的方向。
而且他都是强调福音就把你救出来，是福音能够把你改变，是福音能够把你救赎出来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你辅导不能够单单放在消除症状，如果只是消除症状，就跟一个没有信仰的辅导是一样的。我不是说消除症状完全不需要，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说你不能单单把目标停留在这儿。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信仰是关乎永生永死的。
阿们。
所以你一定要把人带向更高的认识基督、取悦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这个更高的方向。
好，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个案，让你们更清楚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个案的名字叫小柯，他是一个自卑的小柯啊。我们要给你比较一下，用福音为核心的辅导跟不是以福音为核心的辅导本质上有什么区别，辅导的方向有什么不同。
那弟兄姐妹在看这个个案的时候，因为我打出来你也一边思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辅导，然后你再对照一下，因为我们会列出四种辅导的方式，你对照一下你大概是在哪一种哈？
啊，说不定在这里面看到个案你像看到自己一样也有可能哈。小柯是这样说的，我从小就很自卑啊，以前我妈老骂我没有用啊，比不上隔壁的阿文，数学也不好，我爸就说我以后不会有什么出息了，因此呢我一直都很没有自信，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人。我在教会也有服侍，可是我的服侍呢很不稳定，上上下下的，如果有人说我服侍哪一点做得很好，哇，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可以不分昼夜的继续的做，但是如果得不到别人的肯定啊，我可能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的服侍的热情。那我也知道我常常处在焦虑当中，担心做事做不好，很害怕失败，因为这样的焦虑是怕失败，结果经常事情都搞砸。那我也不想一直活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啊，对吧？所以我就很想提高自我的形象，我想成为一个很有自信的，被别人批评我做得不好，被别人批评我都不会难过的人。但是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提高自我形象，请问你怎么帮助我提高我的自我形象？这是小柯的一个真诚的叙述。
好，你们思想一下小柯的问题啊。他很自卑，觉得没价值、没用，
很焦虑，
很焦虑，
害怕失败，自我形象低落，没有自信心，
然后很需要肯定，有肯定就做得起劲儿，没肯定就心灰意冷哈。然后他就很想啊，我要提高，我提高了以后呢，我就有自信啊，我不怕批评啊。但是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提高啊，这个就是小柯寻求辅导的一个重点。
那第一种方式呢，就刚才你提到了啊，他觉得自己没有用哈，那我们要以这个消除症状为辅导的目标的，我们就鼓励他，你要看看你自己的闪亮点。
这是第一种会采取的方向啊，针对你的症状，我就让你消除症状，所以多看自己的闪亮点哈。那他可能就会针对这一些
小柯没有价值啊，没有自信啊，看自己不行啊，看自己没有用啊。那通常就把重点放在说啊，给他打气啊，你其实很好啊，很有优点嘛哈，甚至还可能用上一两节圣经的经文哈。所以请他来示范一下，他作为辅导员，用消除症状，鼓励小柯看闪亮点，会怎么样辅导？
我大概会这样说，小柯，
嗯，
我理解你过去爸妈这样说你啊，确实带给你很大的伤害啊。我也能理解这个从小自卑带给你很大的困扰啊，跟这个痛苦啊。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小柯，我真希望你知道，上帝不会造没有用的人啊。诗篇139篇，你看，我们一起看这个经文14节，他说，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神创造我们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受造可畏。所以小柯，你就是上帝最奇妙的创造。你千万不要看自己是没用没价值的，因为上帝看你是宝贝，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你应该看自己是宝贝，是上帝的大宝贝，是有价值的。
看自己宝贝，
你说你自己不喜欢自己也是不对的，因为神不是这样看你的，神看每个人都是他心爱的宝贝，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你要学习爱自己。圣经说了，我们要爱人如己，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你要爱别人以前一定要先学会很爱自己哈，所以要爱自己，不要讨厌自己。还有啊，你不要管那些人对你什么批评，我告诉你，人对你的批评一点都不重要，也不客观。你看你在教会不是还服侍吗？我就觉得你的服侍挺了不起，挺好的，我真的觉得你很棒。你别老是看自己的缺点，你有很多闪亮点的。你看你长得也挺英俊潇洒的，长得也挺好的。哎呀，多看自己闪亮点啊！还有，你再想一想，思考一下，有哪些事情是你做的特别好的？那些特别好的，多去做哈，越做你就越有自信，慢慢的你就不自卑，你的自我形象就提高了。
姐妹可以加你微信吗？哇，她被夸的都快飘到云端了，是吧？哈，啊，就不是要加微信的哈。所以，以消除这个症状为焦点的辅导。大概走的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如果单身姐妹就很危险哈，
单身姐妹对弟兄就很危险，
弟兄看到这个单身姐妹就很危险哈。所以帮助小柯啊，成为一个有自信、看自己是好的、有价值的、有闪亮点的、爱自己的人哈。所以刚才辅导员这番话，就是在想方设法消除他的自卑啊，消除他自己看自己不够好的症状，针对这个要消除症状。
这个方向的辅导最大的问题，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辅导内容跟福音的核心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辅导员呢，一点也没有关切小柯他是不是生活上以陶祖喜悦作为他的主旋律，他也没有用福音来引导小柯脱离自己啊。我们说过，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叫脱离自己，
就我们总是脱离自己，他没有引导小柯来脱离对自我的关注，
不但没有脱离自己，还让他更关注自己哈。所以他也提到了用，他刚才也用了圣经的经文啊哈啊，但是这些经文用的都是断章取义的。比方他们会说，哎呀，你要爱人如己啊，就是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啊。其实这个爱人如己不是这样解释的。原文的圣经是意思是说，因为人爱自己总是超过爱别人啊，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要操练爱人如己，但是被这个辅导员扭曲为说，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这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以福音为核心的辅导方向，跟福音 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好，我们刚刚示范的是第一种啊，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落在刚刚这个第一种的辅导模式哈。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种。
第二种辅导是根基于在原生家庭受伤害的理论啊，就是说今天站在你面前呢，你现在遇到问题，肯定是你从小到大这个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伤害。
他就会认为说情绪不稳定啊，焦虑不安啊，人际关系出现裂痕啊，都是成长过程受伤害而导致的，所以要得医治就是回去追溯从小到大大大小小的伤害啊，嗯，然后呢就以现在已经长大的这个眼光来重新看过去啊，然后这样子人就能够得医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理论啊。
好，那么基于这样的理念呢，这个辅导员大概对小柯会这样辅导哈，带一点福建口音哈。小柯，你现在哈，之所以会这样自我形象的低落，就是因为你原生家庭造成的啦哈。你父母经常说你没有出息没有用，拿你去跟别人比，就造成你现在这么自卑哈。那你现在呢，你就要学习哈，从小时候的情景跳出来哈，用成人的眼光去看你小时候的自己啊。那个是小小孩齁，要跳出自己齁，用成人的眼光去抚慰当时幼小的你齁。你可以学着跟那时候的自己这样讲话齁，说啊，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拿我跟别人比，不是因为我没有价值啦，也不是因为爸爸妈妈不爱我啦，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样说会伤害我啦。然后你就要想一想齁，小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贵人啊，贵人啊，然后就你就要为他们曾经帮助你感恩啊，那你这样子有个重新的看见，你就会出来了啦。这不单是福建口音，还加上一点原生态的啊。
我澄清一下啊，我们不否认原生家庭对人有影响，
是有影响，
但是我承认原生家庭对人有影响，不等于我接受原生家庭的辅导理论，这两个是不同的领域啊。但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解释。但是说，我们承认原生家庭对人有影响，但是不是承认，不是完全赞同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理论啊。好，那回来讲啊，我再顺便讲一下，其实原生家庭的辅导理论只是心理学众多支派的一支，只有一支啊，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会采取或接纳或同意这个原生家庭的辅导理论。
事实上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啊，人想要解决人自己的问题，人就开始苦思冥想啊，怎么解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因此在西方的这个心理学的发展的理论和流派多得不得了。互动百科提到了西方心理学的历史是这样的结论，说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心理学派，真所谓学派林立，学说各异，百家争鸣，万凡争先啊！也就是他的流派理论多得不得了。
他们也不一定是彼此同意，也很多彼此反对，好，不赞同彼此的立场，多得不得了，
多得不得了。
那最重要，你去翻那个维基百科，他们对这个100多年来的心理学的历史下了一个总结论。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前面先读一点啊，他是说各式各样的流派啊，以上这些不同的流派对现代的心理学都有深浅不一的影响，有一些学派的理论内容可能已经被推翻了，
被后来的理论推翻了，
而只剩下一些名词还被沿用在心理学当中。有些学派的理念随着一些科技的发展，他讲的科技可能是指对人体的这个生理的构造，
生理的精神的各方面的研究，
仪器啊，这些仪器，他说有些随着科技的发展再度受到重视。好，就接下来就他的结论，他说因此心理学的历史是由不断的尝试错误与修正所累积下来的历史。
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很吃惊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把心理学科当作是科学，
当作绝对的真理。
但是如果你去查这个心理学的历史，维基百科写得很清楚，这是不断的尝试错误，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修正累积下来的历史。因此原生家庭的理论只是众多心理学理论当中其中一个派别，有的心理学家直接的否定它， 不认同他，但是很多华人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不晓得为什么把他当作辅导的金科玉律啊，一讲到辅导就问，哎，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你排行老几？哈、哦，我听得都耳朵很难受哈、哦，想说你是老几，甚至说，甚至把他当作是真理啊，这个就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华人教会这样的拥抱啊，就不可思议？
就说没有分辨，然后当作是绝对真理啊，这个我们要分辨啊，弟兄姐妹要分辨。我说过，我们不否认原生家庭有影响，但不等于赞同他的整个理论啊。好，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小柯，
回到小柯。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刚刚示范的这个走原生家庭辅导心理辅导路线的，它最大的问题跟前面那个闪亮点那个一样，也是跟福音没有关联，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它不关切当事人直向的啊，纵向的跟基督有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没有帮助当事人去注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啊，如何的把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应用在他的生活上啊。勉强出现跟信仰勉强挂钩的感恩呢，也很可惜，不是感谢神，是感谢生命中出现的贵人。好，所以你就发现这个跟信仰完全没关系。
最可惜的就是把福音的大能切割了，那个最大的最强的改变人心的那个力量切割掉了啊，去讲这个啊，不是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教会里面做辅导却跟基督跟救恩跟福音的大能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他是福音入的门，可是呢他没有持续的靠福音以及福音的大能来改变一个人，来救赎一个人，来让一个人成圣直到完全的被救赎，反而掉过头来去找一些世上的小学啊，不断的错误修正的历史啊，抱在那里紧抱的把人带离开了基督道理的开端。
好，这就是第二种。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种，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教会里面这个很非常常见的，就是说他知道小柯有这些问题啊，然后他就会思考，哎，人都是罪人啊，所以很多问题都是从罪带来的。
这个比刚才那个原生家庭好一点，
就是说他至少有去想人的罪性的问题，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失啊，他一味的定罪指责，他想用这个方式来消除症状。
他认为说人一切的问题都是根源于罪啊，都是在人的心里面呢有了上帝以外的偶像。所以小柯有自卑，那就是罪嘛，那就他把别人的肯定当作是他的偶像嘛，那这个就必须要挑战他，这个必须要把他对付起来。
所以他一定要直指他心中的偶像啊，所以大概辅导员会这样子来跟小柯说话。好，我们请他示范一下
啊。这个要骂人的就我来啊。小柯，他说你，跟你说实话，你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眼光了，你干嘛那么在乎呢？你把别人的眼光当作是你心中的偶像，你知道吗？其实自卑也是一种骄傲的罪，是你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你就是太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了，做事老盯着别人看，有没有肯定你，有没有肯定你，好，除掉你心中这个太在意别人眼光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小柯。
好，这个就是挺像的。
什么挺像？就是这样的。
啊，这种辅导呢，虽然触及了哈，虽然它有触及到人需要悔改的地方，不过你注意到啊，他呢，他一味的指责定罪，把焦点都是揪出你的心中偶像哈，很僵化。而且呢，就是说一直责骂，完全给当事人没有任何的盼望，一直打击他。本来小柯就很没自信，被你这么一骂，哈，头都抬不起来，就趴在地上。
本来就自信剩下一点点，骂完了以后就基本上就
归零，
归零，
就是归零。那很多人以为说所谓的圣经辅导，这个就是圣经辅导，这个是完全误解，这不是圣经辅导啊，圣经辅导不是这样子的，
圣经辅导不是这样的哈。那么单是定罪指责，没有带来赦罪，没有带来福音的大能可以持续的救赎一个人，那你就是没有带来一个好消息嘛，你持续给当事人带来坏消息嘛。那其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会带来好消息的，因为它会改变一个人嘛啊。那不能带给人盼望和安慰，这就是坏消息、啊、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是关乎基督已经做成的好消息， 福音确实是上帝的大能，福音确实能胜过人现今所有的软弱，刚才 Carson 讲的，能胜过所有道德的软弱，以及胜过任何残留在我们身上的罪的习惯。我们虽然信了主了，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罪的坏习惯还残留，一一的都能够被救赎出来，这就是福音的大能。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第四种。
第四种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用福音的核心来作为辅导的方向啊，我们现在讲的是方向的问题。
是，
首先你要去思考当事人他想追求什么。
小柯他想要什么？
他所追求的跟圣灵要带领的，他有没有在一条线上？
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事人心里面的渴望和追求，虽然已经信了主了，却不是圣灵要在他身上带领的方向。
圣灵要带领的方向就是福音的核心，
没错。
那所以我就要去思考，哎，他想要追求什么？提高自我形象，认为自己很不错，很有自信，被骂不难受看自己很不错。这个方向跟圣灵要带领的是一条线还是平行线？
如果他这个不是圣灵在他身上所要带领的方向，那这个他就必须要归正了，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帮助他的地方。
那答案很明显，不在一条线上。
不在一条线上。
我们说福音是要救赎人脱离自己，脱离对自己的自我关注。
可是小柯从头到尾都提的都是在自己的问题啊，我这个服侍我的热情啊，别人批评我，我很难过，他还是关注在自己。
福音是要把焦点放在基督的心意，爱基督，取悦基督，荣耀基督啊！那你就看，哎，他小柯有没有往这个方向？很显然的，完全没有啊！好，这是第一个你要思考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